中将，既无人恐，又无法恐，这是啊，到大乘的教海里面。这种的中教啊，还不算久经，还有顿教，比这个中教又比较高一步。中教，这叫菩萨法，又有圆教。这圆教是一切一切的圆融无碍，一切一切，这是本来是佛。所以呀，在《法华经》是属于圆教。所以《法华经》上啊，说一切的众生啊，将来皆当作佛。说要人散乱心，入于塔庙中，一称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。一称南无佛，皆共成。这是说啊，人呢，到这个塔里边和庙里边，人到塔里边、庙里边去拜佛，心本来要成专一的，要有一种诚心。可是这个人呢，他没有什么诚心，就到这个庙里边呢，就念南无佛。没有什么诚心，你就这么一念南无佛啊，将来就成佛了。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我也想起来一个功啊，这个念佛呀，应该给众生来回向，那么不为自己来念佛，为大众念佛。我念这一声佛啊，就给这一切众生这个功德回向啊，一切众生这个功德更大，这更是圆融无碍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以前释迦牟尼佛啊，带着一班徒弟到了一个国家去，去化缘呢，没有人布施，任何人都不供养佛，也不供养佛的弟子。这一次呢，这个穆建莲就没有跟着佛一起去，所以有这个城里他的国王大臣老百姓都不供养佛啊。等到穆莲呢，摩诃穆建莲最后他来了，你说怎么样啊？这个城里的所有国王啊、大臣、老百姓啊，恭恭敬敬的向这个摩诃穆建莲来叩头欢迎，也问他你用什么我都供养你啊，你所需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，向他问。跟一般人呢，一般佛的弟子就不明白这件事，说以佛这么样的大的德性啊，到这个城里边没有人来供养，摩诃穆建莲是佛的弟子，反而啊这么多人恭敬他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就请问佛。佛啊向着一切的弟子就说了，说为什么我来这些个国王大臣老百姓不供养我呢？因为我和他们没有缘，在过去生中啊没有种下这个善缘，和他们都是一点来往都没有啊，没有什么缘也没有。摩诃穆建莲同他们有什么缘呢？因为啊在 往昔无量劫以前，在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无量劫以前，摩诃目犍连那时候啊，做一个斩柴的樵夫，斩柴，斩柴懂不懂？到山上去斩木头，回来拿着烧火啊，雾的发呀，发呀雾的，去斩柴。在这斩柴的时候啊，他就把一窝蜂子碰着一窝蜂子，啊，这一窝蜂子啊，就要来蛰这个摩诃目犍连。摩诃目犍连呢，当时就念佛呀，就发愿了，说那么佛，你们这一班疯子啊，不要蛰我，等我将来得道的时候啊，我先渡你们，我先渡你们也去成佛去啊，你们不要有这种恶心呢、啊、来害人。他发了这种愿呢，所以这一班疯子也就不蛰他了。结果那么这一班疯子就转到这个疯子王呢，就做这一个国的国王。这一班疯子里边呢，就做国王大这个的大臣，或者做老百姓。那么繁殖很多人民在这个地方啊，啊，做这一个国家的国王。那么现在这个目连呢，做了比丘了，出家做了比丘了，到这个城里要来。他因为以前发愿渡他，渡这一般的众生啊，渡这一窝疯子，所以今天他来了，这一窝疯子都向他叩头顶礼欢迎他，啊，因为什么欢迎他？就因为许氏啊，在前生啊，他发愿要渡他们成佛，所以现在啊，都这样的欢迎他，啊，有这一件事情啊，这个看来呀。而每一个人修道都应该解缘，都应该呀，对任何人都要好啊！发愿呢，令每一个人都成佛，不单令每一个人成佛，令每一个众生啊，所有的这些众生啊，都度他们成佛啊！你发这个愿，无形中啊，你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啊，人与众生啊，这心里边呢，都有一个电。有个无线电，它会通着的，你是不觉得，你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你对他好，他一定会知道的，啊，在默默中啊，默默中，一定会知道的。你应该呀，对一切的众生都要存一种啊，度脱他成佛的心，啊，每一个人要存这种心呢，到任何地方都有。哇，我到某一个地方去，没有人招呼我啊，也没有人理我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我没有许生啊，同这个地方的人没有缘啊，所以这个缘呢是最要紧的，就十二因缘那个缘啊最要紧的。那么每一个人修道必须要与一切众生解缘，所谓未解菩提果，先解众生缘。没有到成佛以前呢，必须要先和众生解缘。与众生解缘怎么样解法呢？就是要对所有的众生都好，以好心对待一切众生，以好事来待遇一切众生。力量能做到的事情，就应该尽量去做好事，所以这都是大乘菩萨的发心，不要做那个小乘罗汉、自了汉，只顾自己而不顾他人。欲解菩提果，广解众生缘，就要对众生啊要解缘。 为什么呢？众生就是佛，你对众生好就是对佛好，你要对众生不好，那也就是对佛不好。所以呢，你能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众生见着你也是佛。你要见众生啊都是魔王，那个众生看见你也是魔王。所以呀、啊、这就像什么呢，你看戴着绿眼镜看见人呢都是绿的，那人来反抗你呢也有一种也是绿的，你戴红眼镜啊看人都是红色的啊，你这个眼镜啊看人家是什么样，人家也就看你是什么样啊。所以呀、啊、这个我方才说一切的众生啊心里互相都有无限电，都有无限电的互相通着的。你不要以为啊啊我这儿动一个恶念他不知道，不错他不知道，但是他那个自性上啊有一种感觉会知道的。所以人对人呢、啊、你要对人好这就属阳光，对人不好这就属阴的啊，就属阴。在这一部楞严经啊，它的道理义理，它义啊就是它所有的意义，这个经上的这个理就是道理，究竟是深是浅呢，这个它这个理是深啊，好像什么呢，就好像大海那么深。那个大海你知道它有多深呢，测量，有的人测量说是啊多深，你测量这个地方是这样深，那个那个地方或者又浅一点或者又深一点，所以啊测量不出来，所以究竟有多深。所以这楞严经呢这个道理一夫入室，也就是啊你不容易穷尽这个道理。你每一个人啊，你这个人在这个经楞严经上得到这个好处，那一个人也得到那他的好处，个人所得的不同，但是啊都是在这一部楞严经里边所得的这种的智慧。因为经典的深，所以我们得的智慧也就会大，得的定力也就坚固，所以叫一切事究竟坚固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个深而又坚固的定力，每一个人研究这个经典都会啊各有所得啊，但是这个你也得到了，他也得到了，对这个经的义理是不是你得着这个经上就少了一点，不是的，这个理呀、啊、也就像那个大海的海水似的，你那取这个大海的海水取一些取了一些啊，这大海的水还是这么多，他又取去这个是海里的水哦，又有他的用途，那这个海里的水还是这么多啊，它无穷无尽的，这经上的道理也是无穷无尽的啊，不能穷尽的。你就怎么样子，你开悟了吗？啊，你开悟了，这个经上的道理还是这么多，你没有开悟吗？它也是这么多。啊，你就取出去多少的智慧，那个经里头还是包藏这么多智慧啊，不增不减的，也没有增也没有减。所以呀、啊、这个经里经的义理呀、啊、就比犹如大海那样的深啊，无穷无尽的。
大波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，沙 上来闻当十门分别，那第五门能权教体。什么叫个教体呢？为什么又要有教体呢？所有佛所说的法，它也都有它的这个教体。这一部经它教的体是什么呢？是名句闻声。名啊，就是这个名字的名；句啊，就是一句话一句话这个句；闻呢，是文章的闻；声啊，就声音的声。在文殊菩萨祈请释迦牟尼佛所说过，说祈请如来出现于世，如来出现于世所说的教体是什么呢？他说此方真教体，清经在音闻。此方啊，就是娑婆世界，这叫此方真教体。这真正的那个教的体是什么呢？清净在音闻呢，啊，清净在音闻。这个音闻呢，就是教的体。音闻就是声音。这个声音，当有声音，不能谓之教体。好像那风也有声，是水也有声，可是那不能成为教体。什么是教体呢？这个声名句闻。声啊，就是佛所说的所说法的时候的声音。佛所说法有一种声音，有声音，然后就有个名目了，有名目就有了句斗了，一句一句的，因为有一句一句的，然后就变成了文章了，就有文采可观了。所以呀，这个这一经的教体就是以声名句闻作为这本经的教体。在这个里边呢，这个声名句闻，这叫一个随相门。随相，随就是跟随，那个随相就是一个木字再加一个木字，二木不成林那个相。这个声名句闻呢，就是随相门。又有为识门，这个经呢又以为识为它的教体。又有归性门，归性门呢，这个就是啊，不讲这个相而归这个性。又有无碍门，以无碍为他的教体，以归性为他的教体。归呀，就是归回来那个归；性呢，就是自性的性。这唯识门，他讲的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释迦牟尼佛观察机缘应以何法得度的，他就啊于这个净识里边生出这一种的 说法而教化这个众生。这个众生啊，在这个识里边也就得到这种法的利益，所以呢这叫唯识门啊，以唯识为他的教体。归性门，归性门呢，这是圆融无碍啊，到这个就把这个识也没有了，归性，反识归性，回到这个性上。以性啊为他的，就以归性为他的教体。咱们叫无碍门呢，前边呢那得有事有理，这归性门呢就是一种理。那么这四种啊合起来呀，有事是无碍，理是无碍啊，理事俱无碍，那么这叫无碍，以无碍为他的教体啊，没有障碍，一切事都圆融无碍的，作为这一部经的教体。记忆，什么叫所胚记忆呢？就是所教化的这个众生，所教化的这种机，这叫机仪。这个机仪啊，这一部经所教化的什么众生呢？这一部经所教化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有情无情都可以成佛的。那么主要的是啊，所教化的声闻和缘角和有效，什么叫声闻？声闻呢是闻佛的声音而悟道的，修四谛法，苦寂灭道，这叫声闻。什么叫缘角？缘角又有两个名称，生在有佛出世的时候他就叫缘角，修十二因缘而悟道，在无佛出世的时候他修十二因缘而悟道，这叫独角。这个独角他住在深山穷谷里边，隐于岩穴之间，他看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生生灭灭，灭灭生生，所谓春观百花开，秋读黄叶落，他看这种的景见而悟道了，这叫独角。那么这一部经也正是教化这个声闻和缘角这两种的机，又教化这个有效的机。什么叫有效呢？有效啊还是有所效呢，这就是菩萨，菩萨叫有效位，到佛的果位上呢就叫无效位啊。又教化一种就定性的声闻，定性声闻呢它是啊，不愿意回小向大的， 那么不定性的声闻呢，它回小向大，这回小向大就可以由声闻的果位经过缘角而成这个菩萨。这是啊，这一部经教化这些个机的。可是虽然说这四种机是当机者，那么要是往宽广的来说，所有三界的众生都是这一部经的当机众，都可以教化的。那么这是啊所胚的记忆，这是第六种，能以令这个定性声闻也回小向大，发菩萨心，成菩提果。所以这一部经是无机不胚，无人不度的。那么第七是宗取通别，这个宗怎么叫个宗呢？宗啊是尊崇越宗啊，崇尚他，这叫一个宗。宗之所归叫取，尊崇为宗，那么宗的所趋向，这叫取。宗之所归要叫取。什么叫宗？好像本这个二乘的人专门讲因果啊，二乘就是全乘的人。佛所说的教法是全乘，有十乘，全就是暂时的，十就是永远的。那么暂时所说的全乘的法门就多数讲因果，这个因就是个宗，这个果就是个取啊。实相的到这个实乘上，这个全乘的实乘啊，实法到这个实的乘啊，就讲悟入，这个物就是个唯，就是个业宗啊。这个入呢就是个取。这个经以这个恶难当机呀，备难这个时候佛啊救他，叫他回小向大，这是个宗。机智啊，他到的极果，这是个取，这是啊第七之宗取啊，宗取通别，这是啊通于啊佛道的这种宗取。那么不像啊其他小乘的经典而仅居小乘，不能达到佛果，所以啊与那个有分别的，与那个小乘教理有分别的。这第七。第八呢，说时前后，说这个经的时候啊是在什么时候，佛说法49年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波斯匿王啊62岁，波斯匿王和佛是同岁的，所以现在这个经典呢应该在这个方等的时候，在方说方等的时候啊说的这个经典。所以啊这说时前后就 定他为在这个方等的时候，所以前边呢判他是在这个宗教的里边是一个实法，这是啊说时前后。第九呢是立名传义，这个传义这个经典呢这个来历它就很远的，那么你先把这一段给他们翻译了，中曲嘛，中曲通别嘛，中尊崇越宗，尊崇啊，你很尊崇他，这就叫个宗。天天台呀，那天台宗、显首宗，就你尊崇他，这就尊崇啊，不是重崇啊，崇拜，你崇拜这个人，崇拜，崇拜，尊崇。宗之所归就是曲，曲就是万前那个曲，宗之所归就有一个曲，那个宗的归许就是个曲。这是一种学问呢。现在讲到第九，立名传义。立啊就是经历，明啊就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，传呢传授，译就是翻译。说起这一部经的因缘，是很远的，在天台智者大师啊先先读诵法华经，把所有的经啊都分出来，有序分、正宗分和流通分。序分就是在前边呢所说的一个序字，作序的序文，说一篇序文，序句，我们广东就
就
这序分、正宗分。正宗分呢就是说的这个经里边的这种的宗曲，叫正宗分。流通分，经的后边呢劝一切的人呢流通这个经典，就叫流通分。智者大师把每一部经典都分析出来，有这么三份。等到印度啊有一个法师到中国来一看呢，说你所分析的这个和印度这个经典呢正相符合，是一个样的。印度那个经典呢也分出来这么三番啊，这个有一部楞严经啊也分出来这么三番。天台智者大师听说这样说法，于是乎啊他每天呢就向西方啊拜，叩拜，求这个能看见这个楞严经的经典。一拜拜了18年，拜了18年呢，这么长久。可是拜了十八年，但是也没有，他也没有看见过这一部楞严经，没有看过这部楞严经。那么以后在印度啊，国王啊，他 认为这一部经典是一个国宝。怎么国宝呢？这也是龙圣菩萨到这个龙宫里呀、啊，去取出来的这一部经典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国家就把这一部经典呢，也定为国宝了，不准流通到外国去，不准呢传到外国去。这个现在易经这位法师啊，波拉密地法师啊，他想把这个经啊流通到其他的国家去，尤其主要是中国，他就把这个经典带着想要到中国来。谁不知啊，在这个海关上啊，被这个检查的就给检查出去了，也不能带不出来，带不出来呀。那么他回去啊，就想种种的方法来想把这个经啊带到外国去，想种种方法也想不出来。以后啊，那么他想出一个办法来，就用这个最细的绢绸啊，最细的绢绸啊，把这个经写到那个绢字上，写的小字，写的字，最小的字。然后呢，就用这个蜡把它封好了，封好了，把这个背呀、啊，就隔开，把这个背隔开呀、啊，把这个经啊，就放到这个肉的里边，然后啊，再用药啊，把它贴上，膏药贴上。那么等它已经好了，把这个经啊长到这胳膊里边了。有的人呢说是藏到腿里边，我想啊，因为藏到腿里边呢就不恭敬，所以他一定是啊藏到他这个回着身上肉厚的地方啊，隔开肉啊，把这个经放到里边。那么等这个肉又这个伤口好了的时候，他这回到中国来呀、啊，这海关上，因为他在他肉里边呢，这一部经他检查不出来了，于是乎带到这个中国来。带到中国来呀、啊，就带到广东啊，在广东这个地方，正赶上啊，这个方庸啊丞相也被贬呢，贬到广东来，于是乎啊就把他请到广东一个庙里边呢翻译这个经典。这是啊这个翻译经典这个经过这么样困难。所以咱们现在得到能研究这一部经典，这幸亏啊这位法师用这种的苦心呢、啊、把这一部经典带到中国来啊。你想一想这一部经典多么重要呢，在知者大师没有听说有这一部经，他就向西方叩拜，天天呢望空摇拜，拜这个经典，结果他也没有读诵过这一部经。那么我们现在也没有拜这一部经，现在就遇到这一部经又可以读诵，你说这个因缘是多么殊胜呢。堂中天主沙门波拉密地译，唐啊，就是中国在唐代的时候，唐朝的时候，唐朝的时候，这个天竺的沙门，天竺就是印度的一个名称。那么 这是在唐朝什么时候呢？在唐朝啊，武则天退位了之后，那么神龙元年，在这个时候啊，有一位印度的沙门，
外听呢，
沙门也是印度话，翻译到中文呢就叫勤洗，就是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这叫沙门。这个沙门呢，佛也叫沙门。以前佛住世的时候啊，那个马胜比丘，马胜比丘啊，穿着袍搭着衣，在印度那个街上走，走啊，有一个人见着他了，就问他，啊，说你这么样庄严，你威仪这么好，你一定有个师傅啊，你跟谁学的呢？这个马胜比丘就说，说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，说是啊，这一切法都从这个因缘生出来的，一切法也从因缘灭，我啊有个师父叫佛，又是一个大沙门，他常常是这样讲的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听他这样一讲，也就跟着他到七处居古堆园去拜佛做师父出家了。所以呀、啊，佛也叫沙门。那么这个沙门叫波拉密帝，这是印度话。他把这经啊带到中国来翻译成中文，那么他翻译的时候啊，在很快很快的，他就啊把它翻译完了，翻译完了。为什么他要快很快把它翻译完呢？他因为啊，他把这个经典带出来之后啊，这个守关的这些个官吏在这个地方。国王就责备这些官吏，说你为什么放这个和尚出去啊，把这个国宝也带走了啊，他带走了这之后啊，这国王也知道了。那么因为国王知道灾难这个守关的这个人，这个法师啊，他愿意快一点回去啊，去认罪去，认可啊，这国王怎么样罚他，自己不希望这国王罚这个守关的这些个人，所以很快的把这个经典呢翻译完了之后，就又回到印度去，请这国王啊，那么怎么样惩罚他，他接受这种的惩罚。那么这一个法师啊，他对于这一部经的贡献呢，是功德非常之大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能得到研究这一部经典，应该先呢感谢这位沙门的这种功德，所以把这位沙门的这种经过先向大家来介绍。那么这个沙门是梵语，此云叫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熄勤熄两个字，沙门叫勤洗， 啊，每个人呢也都应该学这个沙门的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怎么叫勤修戒定慧呢？你要首先要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了之后又要受五戒，不是受了五戒就算了，还要照着这个去实行。怎么叫实行？就是不犯戒，这就是实行。而五戒很多人都知道，这五戒是什么？五戒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这叫五戒。你这五戒呀，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俺们每一个人能以修持五戒，就不会失落这个人身。你要实行这五戒。那么为什么说不杀生这可以了？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这应该戒的，应该不杀生，不偷盗，这也是应该戒的，不邪淫也是应该戒的，不打妄语也是应该戒的。为什么这个酒也在五戒之内呢？为什么要戒酒呢？那我一生之中啊，就欢喜饮酒，又欢喜抽烟，所以我也不想学佛法。因为什么呢？有这个戒酒这个条例，我就不愿意啊学佛法啊。可是你要自己想一想啊，你这个喝酒是对不对呢？抽烟是对不对呢？说是人人都喝酒，人人都抽烟，这有什么不对的呢？这人人所好的，可是啊，人人所好的，这就是吸烟不查。你养成这种的风气，不知道觉悟，不知道觉察。啊，人家抽烟你也抽烟，人家喝酒你也喝酒，就跟着人家跑了，跟着人家跑，自己身上就养成一种的毛病，这叫毛病啊。啊，人没有大病就有小病，没有小病就有个毛病，这抽烟喝酒是一种毛病啊，想把它戒除去啊，认可不学佛也不戒除这个烟酒，你说这个人呢 啊这思想多愚痴呢，这是一种愚痴的思想。为什么要戒酒啊？我现在讲一个公案给大家听一听。这个公案呢，就是有一个人呢欢喜喝酒啊，他受了五戒，受了五戒之后啊，他就守不住戒了，守不住戒啊，我都是喝一点酒好喽啊，于是乎啊，他就想要喝酒，想要喝酒没有什么菜吃，只要不像外国人喝酒就那么喝，也不需要菜，中国人的喝酒都要有一点送酒的菜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偏偏邻居啊，他那个邻居就有一个鸡跑过来了，这个鸡跑过来了，他说这回好了啊，你给我送菜来了啊，于是乎把这个鸡就给捉住了，
捉住这个鸡，这犯了一个盗戒。捉鸡干什么呢？就想要杀鸡来送酒啊，把这个鸡杀了，就犯了一个盗戒。盗戒也犯了，酒戒也犯了。这个盗和杀和酒戒都犯了，因为有鸡肉送酒也喝的，也喝醉了。喝醉了，这个时候，这个邻居的这个女人呢，就来找这个鸡，啊，敲他的门，他开开门，这个邻居的女人进来了，说：“你看见我的有个小鸡子跑过来没有？”啊，他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没看见。”这被一个王宇介也犯了。王宇介犯了，他又看这个女人呢。生得很漂亮，哈，于是乎啊，又起了淫欲心了，就把这个女人给强奸了，啊，强奸了，于是乎就被人告了，哎，就要打官司。那么因为他喝酒，这一就因为喝酒，所以呀、啊，就把这五戒都犯了，饮酒就犯了偷戒。偷戒又犯了杀戒，杀戒又犯了王宇戒，王宇戒又犯了饮戒，就因为这饮酒啊，就把五戒都犯了。所以这个酒能滥性啊，佛家戒之，酒啊，喝酒喝多了，这个人就不由自主了，不由自主了啊，就呼天呼地了，忽然而天，忽然而地了啊，腾云驾雾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了。所以啊，就因为这一个酒就犯把五戒五盖都犯了，所以呀、啊、这五盖里边就要盖酒，因为你不喝醉了就不会做这么多的糊涂事，喝醉酒了就什么事情都做出来。所以在佛教里头，首先要受持五戒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皈依之后，皈依三宝，然后再受五戒。受五戒，如果你不犯戒，每一戒里头就有五个护戒的善神，护法的善神保护着你。你要犯戒了呢，啊，这个善神就跑了，不保护着你。所以受戒是在佛教里头也非常要紧的。这受戒怎么样受法呢？不是说我自己看看这个书，书上说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就算受戒了。不是的，也不是说我自己在佛前点上香啊，烧几个香巴，这就叫受了戒了。不是的，要怎么样子呢？要必须要你在家人想受五戒，必须要找一个大德高僧来呀、啊，给你证明，证明啊，他给你这个戒体，说是啊，然后这为之受戒，受了戒，然后你的守戒，这是功德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呀、啊，你想受戒，一定要在这个僧人的面前来，祈受这个盖法，这才合法的。像这个定。这个定啊，说起来有很多种定。总而言之，你不被一切的外边所有的境界所摇动，这就是定。那这个定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定呢？你先要静下。怎么样静呢？就是参禅来打坐。因为俺们一般人都不定，一天今天到东边去，明天又到西边去，朝秦关暮楚去，跑来跑去，这总也不定，
你要想要定啊，就要修行用功。我们现在天天就是修定，就是习定。可是你习定啊，有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井盖，你在这个井盖来的时候啊，切记啊不要被警戒转，这就是定。你要是被警戒转了，那就是没有定。好像我收到一封信，有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心里就生出一种愁闷来，这是没有定，一考验就受不住了，就没有考验上。那么或者遇到一个喜的事情，你也跟着这个喜的事情跑了，这也没有定。或者遇到一个令你发脾气的事情，你就发脾气了，这也没有定，没有这个定没有成功。你要啊喜也不喜，也不怒，也不哀也不悲，喜怒哀乐这种情感呢，不用情感去做事，而用道心呢来做事，这就是一种定。修定啊，然后才能开智慧。你要没有定力，就没有慧力，没有慧力你怎么能学习佛法呢？你定力慧力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要从盖那来的，要先受盖，受盖守盖，然后才能修行与法才相应呢，与法相应啊，那你才能得到法的法水的灌溉。大佛顶如来密印，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，上来文当第九门，立名传译。传译，这是唐中天珠沙门波拉蜜地译。波拉蜜地是这个易经的一个主，易主。怎么叫易主呢？就是当时啊在一起翻译经典，不是就他一个人，有很多的法师聚会在一起，他们大家共同啊来翻译这一部经典。那么究竟有多少呢？大要当时有200多法师在一起来研究这个翻译这个经典，我们共同来研究翻译这个工作。这个沙门呢，昨天讲到这个沙门是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贪嗔痴这是三种等于毒药一样，就三毒。俺们所以没有成佛的原因，就因为有这三毒。如果把这个三毒能停止了，俺们很快就可以成佛。这三毒就是贪心，贪呢就贪而无厌，无论什么东西贪多，越多越好，
这是个贪心。嗔心，这个嗔心呢，生出一种嗔恚。遇到事情啊，就发脾气了，生了嗔恨。痴心，这个痴啊，就痴心妄想，愚痴，非常的愚痴，做事情啊，糊里糊涂的。那么，这是这个痴心。能以把这三种啊熄灭了，这个人呢与道就会相应的，你修道就会很容易成就你的道业，这是啊这个意思。那么沙门呢有四种沙门，这四种沙门呢，第一是圣道沙门。圣道，什么叫圣道沙门呢？就是修行正果，这叫圣道沙门。修行啊，正到果位了，或者正阿罗汉果，或者正菩萨果啊，这叫正果。那么正果的沙门呢，就叫圣道沙门。第二种呢叫说道沙门。怎么叫说道沙门呢？就是啊弘法利生，弘扬佛法。弘啊就是宏大的那弘啊，我现在给你们讲经，这我就叫弘法利生。利就是利益的利，利益众生，令一切众生啊都得到利益，这叫利生，弘法利生。这是说道沙门。第三呢叫活道沙门，是经持概律的，修行啊持戒律，对戒律啊很精严的，很注重戒律的，不犯戒啊，以道自活，以这个修道啊来作为他的生活，所以呢这叫活道沙门。后边呢来一个叫悟道沙门。怎么叫悟道沙门呢？啊，他就是啊开斋破戒啊，违背佛的戒律，违背佛的戒律啊，所以呀、啊、对佛教上啊就有所染污了，对佛教就有这个坏的影响，令一般人呢看见说、这个出家人呢一点也不守概律，就不生信心。因为不生信心，所以对佛教就不清净了，所以叫它叫悟道沙门。这是啊这沙门的四种。下边呢这个沙门是说，那么翻译楞严经这一位沙门是属于哪一种呢？是属于前三种的，也可以说圣道沙门，也可以说是啊说道沙门，也可以说是活道沙门，而不是啊这个悟道沙门。这是啊这个波拉蜜蜜地啊是前三种，属于前三种的。波拉蜜地这也是梵语，翻译成中文呢就叫极量。怎么叫极量呢？言其他的智慧呀、和才能啊都极其呀、丰富，非常啊的圆满，所以叫极量啊。他的才能也到极点了，他的智慧也到极点了，所 所以啊，就是他的名字就叫吉亮。这是啊，这个易主的这个名字。他怎么叫易呢？易就是啊，以这个印度的文呢，把它变过来，翻译成中文，翻译过来啊。意也就是啊，这个意向前这个意，可以说是用这个意。意就是啊，把它调换过来了，换什么呢？由这个梵语啊换成中文，就是换过来交易了。那么这个意的主人，这个主人呢就是波拉密帝这一位法师。那么在当时啊，在广州，他住在那个智止寺里边。智止寺啊，是广州的一个大寺院，在那个地方翻译这个经典。这是啊，这个译主的名字。为什么要讲他这个译主呢？因为他对于这个楞严经这种的贡献呢，这种的功德呀，是非常之大的。所以现在没讲经之前呢，要把这个译主的这个名字啊先讲一讲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个立名传译的第一就是译主。